RJ Radio 现在是黄金时代，我是 RJ Fang。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不管你现在正在做些什么，都相当感谢各位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啦。在本周呢，台湾体坛的许多事情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全民都关心的棒球运动啦。最近十二强的这个锦标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收看这些比赛呢？虽然我们是足球节目，不过 RJ Fang 呢对于棒球这项运动也是有非常多的关心啊。各位可能也会觉得非常可惜吧，我们对于这个一些比赛呢啊，在关键时刻没办法得分，或者是关键时刻的掉分，使得我们可以原本有机会赢的比赛，后来呢很可惜的输掉了，像是对上荷兰以及近日对上加拿大的这场比赛，相当的可惜，而且也是相当的精彩。希望呢中华队不管在什么样的项目都可以有非常好的表现啊。那实际上在对上加拿大的这个11月12号的比赛当天晚上，在泰国中华队的足球队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啊，就是世界杯的外围资格赛。这个第二轮呢我们去到了泰国做客，当然我们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在主场是不敌他们泰国队嘛，所以这次去到这个泰国的时候呢，当然现在泰国非常风靡的这个足球运动啊，他们连续好几天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分析以及预测这场比赛。最后的结果虽然我们是4-2输给了泰国，不过其实两个进球这是相当的难得啊。像我们在最近的一些比赛啊，甚至是在主场的比赛，我们对进球来说都是比较辛苦的，但是两个进球其实象征着呢这个在进攻体系上有更好的组织以及进步。所以在上半场甚至我们在一开场的两分钟就已经1-0领先，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是1-1来平手进入中场休息的时间，甚至到了下半场还能够双方有你来我往的2-2。不过非常可惜的是在最后的时刻呢球员们也许因为体力下降，所以注意力也跟着下滑，开始出现了一些防守以及站位上面的失误，所以呢加上心态上面呢比较急着想要得分，想要扳回一城，因此在最后关键时刻连掉了两球啊，最后是2-4不敌泰国队。不过这场比赛相信很多人都看得非常的这个心惊胆战，也是看得非常的开心啊。所以最重要的是呢，在下个礼拜，11月17号的晚上，高雄的龙腾体育场，这个40,000多人的这个体育场，会有中华队对上伊拉克的这场比赛。那如果没有意外，这就是会是最后一场对于这个世界杯外围赛的这个比赛了。所以这非常重要的是在台湾能够看到的最后一场，希望呢真的喜欢中华队的以及支持足球运动的许多听众朋友可以呢赶紧的买票进场哦，应该还是有票在可以在透过 iPhone 啊或者是全家的这些机器可以买到，所以如果你也是喜欢足球运动的朋友，赶紧的买票支持中华队吧。好的，那我们先听几首歌，回来之后呢也继续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咯。好，就是 Radio 黄金世代，欢迎回来。在本段的节目要跟各位来报一下上周欧洲各大主流联赛的一些战况啊。其实上一周呢是非常精彩的德比周，德比呢这个名词可能大家有些人听过了，不过还是再解释一次，德比讲的是呢两支球队可能有相当的历史渊源或是相同的这个地理背景，那同一个环境同一个因素的这两支球队的对决，我们就称为德比。所以如果你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地区，比如说都来自于台北，那台北德比就是指的是两支台北的球队呢互相之间的这个比赛啦。那德比周呢主要重点的一些联赛啊，像是意大利就有这个所谓的罗马德比罗马德比重要的当然就是现在的 AS 罗马队对上这个拉齐奥，这两支球队都位于罗马，那向来呢各种德比啦都会是非常的精彩啊，会有大量的进球，可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火爆的场面啊，像是意大利的球迷这个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们就发起了一个罢看运动啊，所以这个主场的观众呢其实比起过往少了很多啊，相同的因为 过往啊德比这种精彩的一些历史背景因素，会让整个比赛呢非常的刺激，所以很多球迷都很喜欢入场支持。不过这一次有点反常的，观众席上面有点空啊，因为这个政府呢为了提防两队的球迷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一些激烈的冲突，所以有一些措施。不过这引来他们的不满，所以就发起了罢看运动。不过呢，这并不影响到比赛本身的进行。最后，这个主场的罗马队呢，以这2-0击败阿齐奥了。那接下来呢，还有英格兰的北伦敦德比。那其实这是英超联赛里面的德比大战了、啊。现在英超呢，大概有5-6支的这个伦敦球队了，所以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伦敦德比。不过德比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呢，这两支要有相当的历史渊源了、啊。并不是只是在同一个位置，它可能就是会有非常精彩的一些碰撞。不过呢，这一次的北伦敦德比倒是非常经典的戏码，是阿森纳对上托特纳姆热刺。这两支球队在现在都是实力相当不错的，比赛最后就以1-1啊，双方握手言和。这可能对阿森纳来说有一点可惜，因为在这一轮比赛当中，原本领先榜首位置的曼城队意外的输了比赛，所以原本阿森纳只要赢下这场德比的话，他们就能够一跃而成为榜首。不过相当可惜的是，他们被热刺所逼和，因此现在虽然这个阿森纳呢跟曼城都是积同样的分数，可是因为进球数这个少了一些的关系，所以还是排在联赛的第二名。那接下来看到德国咯，德国也是有相当精彩的德比大战啊，就是鲁尔区德比。鲁尔区是位于德国西部的一个大都会区，过去呢以这工业来闻名啊。那这个德比其实可以说是德国甚至是整个世界上非常知名的一个德比大战，因为它的刺激以及紧张度都是最高的。甚至呢，这两支球队就是这个多特蒙德跟沙尔克04，这两支球队呢，他们甚至有非常死忠的大量的球迷。甚至有人说呢，这个萨克林市的球迷啊，只要他的孩子一出生啊，如果你的父母都是萨克林市的球迷的话，你只要一出生，你也会马上被注册为萨克林市的球迷哦，是直接被这个注册到俱乐部的会员网站里面去，这非常的特别啊，哦，这几乎等于是直接拿了一个国家的国籍一样的感觉啊，你一出生就属于这个国家哦，相同的，你一出生就属于这个俱乐部。因此呢，在这种状态之下，这鲁尔区德比过往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刺激紧张的。那当然，两队呢，多特蒙德跟萨克林是在过往的战绩啊，他们已经有了几乎百年的这个德比历史了，战绩却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双方你来我往，虽然过程当中两方都有球队的高潮跟这个起伏的状况。不过到了今年，他们的胜负甚至和局这些所有的关系，哦，双方是不分轩轾的。那这场比赛呢，在多特蒙德的主场来进行，最后多特蒙德以这3-2拿下这场比赛。不过整个过程是双方你来我往，从比数就可以知道，3-2这个是一方进球，另外一方就追赶，另外一方呢再度领先，另外一方再度追赶。最后呢，3-2，多特蒙德取得了这个胜利，这非常了不起的，因为这个比赛呢。甚至他们说啊，整个赛季下来呢，你可以不拿到联赛冠军，但是你绝对不能输了这一场德比大战。哦，这从这句就可以看出来，很多人对这个都是非常重视的。更何况呢，一个赛季会有两次的德比啊，做客一次，主场一次。多特蒙德虽然在主场呢拿下这场比赛，但是呢，今年做客到萨克林市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啦。以上就是上一周各国的一些主流联赛的德比大战是非常的精彩。相信刚刚讲的这些球队当中呢，也有听众朋友支持的队伍。不管他们输赢如何，希望你不要太过在意哦。当然足球胜负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欣赏以及参与的同时，各位有没有从这当中享受到乐趣呢？这可是非常重要的哦。好的，我们再听几首歌，回来之后继续黄金时代。You never enjoy your life living inside the box. You're so afraid of taking chances. Audio Radio 黄金时代，欢迎回来。 在这段节目呢，要报给大家一些世界足坛的大小事哦。在近日其实正在举行的，已经整个结束的，就是 U17 的世界杯，17岁以下的这些青少年的世界杯。那地点是在智利，最后决赛的场地呢，在智利的圣地亚哥球场。对决的两支球队分别是奈及利亚以及马里，这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对决组合，因为这是自从1993年之后呢，再一次有两支非洲球队在决赛会师啊。那奈及利亚这当然是属于这个比较优势的一方啊，因为他们过去曾经四次拿下 U17 世界杯的冠军啊，四次。可以说是这个世界杯 U17 世界杯历史上的这个超级强队了。那另外一支球队马里则是第一次进入世界杯的决赛 U17 的世界杯决赛。那一个是百战沙场的这个非常有经验的老球队了，另外一个则是这个出生之犊马里。而这场众所瞩目的非洲大战呢，最后由奈及利亚拿下最后的冠军，2-0赢得比赛，这就让他们第五次加冕这个 U17 世界杯的冠军，所以五次呢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记录了。所以在这之后呢，他们也大肆庆祝了一番。不过也许有些人会有疑问啊，那既然这个奈及利亚在青少年阶段呢这么厉害，可是呢我们可能比较少听到在这个成人国家队当中的世界杯有奈及利亚的一些消息啊。不过实际上呢，奈及利亚人家说他们是非洲雄鹰，当然这支球队呢也有不错的实力啦。不过在成人国家队之后呢，这些欧洲的一些主流球队，他们的球员呢渐趋成熟，在技术以及战术方面呢都进步以及提升的非常的多啊。因此呢，在这个青少年阶段，虽然奈及利亚他们可以称霸，不过到了之后的状况呢，可能随着球员所在的环境以及一些条件的影响啊，让他们无法继续独霸这个足坛。因此我们也可以在思考，可能这个状况呢有一点熟悉的感觉呢，因为我们台湾呢一些运动项目好像也是这样哦，特别是棒球，可能在青少年阶段呢，青棒以及这个少棒，我们之前听过的嘛，红叶少棒队，还有这个一些青棒的代表队，在世界的这个比赛上面，各层级的比赛其实都有不错的成绩啊。这也许可以看作是，我们一些球员的资质以及条件呢，在世界上来看都是属于不错的一批选手。不过可惜的是呢，在他们进入成人国家队之后，往往呢成绩就并没有像过去那么样的顶尖啊。虽然还是有着不错的成绩以及一些顶尖的选手，可是呢也许我们可以再思考一下，我们要怎样改善这些栽培选手的环境啊，以及养成的条件，让这些选手呢可以持续的在他们一辈子当中都发出更大更灿烂的光芒啊。如果能够做到的话，我想也许整个国家的各方面呢也都会提升非常多咯。接下来下面一则新闻，看到哥伦比亚的知名球星法卡奥现在效力于切尔西的一名前锋。近日呢，他针对他们家乡的一个城镇呢买了一个水上球场啊，因为这个哥伦比亚的这个城市它呢是在一些海岛上的这个地区啊，为了应付这种没有可以场地可以踢球的这种状态呢，法卡奥特地买了一个水上足球场啊，它结合了一些篮球的篮筐以及这个足球的球门，成为一个小型的迷你的足球场，是非常棒的一个运动场地。那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行动呢，一部分也是为了让当地的一些青少年儿童远离毒品的威胁以及诱惑。那其实这种状况在中南美洲啊，甚至整个美洲的一些比较贫瘠的地方都是他们所担心的一个议题以及状况，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有一些是贫民窟或者是经济上面比较这个辛苦的状况，所以呢有些小朋友就会被毒品诱惑啊，被黑帮用毒品来去胁迫或者是引诱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因此呢，在当地他们怎么样去避免小朋友走入这些黑帮以及靠近毒品，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常常听到或看到一些球星啊去到这些地方进行公益活动，很重要的也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再次在他们人生当中找到梦想以及希望。足球在当地呢算是一个最好的媒介啦，因为它可以让很多小朋友喜欢上这项运动。更重要的是，这些竞技运动当中所包含的精神让他们可以有着正向思考的人生，不管是全力以赴坚持到底的精神，克服困难，自我锻炼以及修造的这个过程，都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对于发展中的青少年来说非常重要的要学习的一种精神。所以呢，我们在运动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思考看看，虽然我们不是在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我们可能生活条件等等的状态都比他们好上许多，不过我们也更需要的是呢，我们是否在运动当中也可以透过运动来锻炼自己的精神力，让自己的想法能够正面思考呢？下一次运动的时候不妨注意看看吧。好的，我们再听几首歌，待会马上回来。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RJ Fang。在近日，美国的一些足球协会的专家提出了一个建议，他们建议呢，就是十岁以下的小朋友在踢球的时候呢，希望可以禁止他们使用投球这个动作。那原因是呢，害怕他们因为小朋友在进行投球运动、投球动作的时候，譬如说两个小朋友在争抢投球的时候，会发生碰撞啊，撞到头部引发脑震荡，甚至呢会影响他们的生长，对于他们未来有不良的影响。那这也是因为近日啊，在足球场上有所谓的撞头碰头事件，让一些球员呢脑震荡啊，然后退场休息，然后对他生理或者是竞技状态啊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这一个建议呢，很多人都开始讨论啦。那美国既然提出这样建议呢，那欧洲这边呢，英格兰足总也提出了这个自己的看法以及建议啦。当然在他们立场来说呢，这个投球这个动作在足球上面来说是合理的合法的行为，不过呢他们并不会特别因为这个脑震荡事件等等啊受伤的事件就去考虑禁用的可能性，不过他们有一些补助的方案啦，他们有一些指导性的教导方案，也许他们可以讨论以及思考如何帮助这些小朋友，十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在学习投球动作的时候，可以去修正一些他们的观念、姿势以及教育的方式。当然，有一些球员呢，他们就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啦。他们说，其实呢，可能是这些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没有受到正确的教育。如果各位有踢过足球，可能就会知道，在投球的时候，其实有一件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球来的时候，你必须要正面的去面对球，然后你的眼睛是不能闭上的哦。可是这其实非常难吧？你想有一颗球啊朝你飞过来，如果是用抛的啊，或者是这个轻轻的飞过来，可能还好，对不对？可是足球场上的竞技状态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激烈哦。如果有一个球是像是射门一样、炮弹一样飞过来的话，各位你想一下，你真的有勇气可以瞬间去顶这个球吗？跟我们下意识的这个自我防卫的这个动作啊，都是会闪开嘛，或者是说这个会举手，甚至举手起来挡，对不对？那有的时候甚至呢，你可能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要去顶一个球，可是瞬间眼睛可能会闭上。可是如果是正确的投球姿势呢，其实这个球是绝对不会碰到眼睛的啦，因为这里强调的都是要用这个前额去顶嘛，那也不会顶在眼窝。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怕这个位置错的关系啊，顶的时候这个自我调整的太过头，反而打到头顶。可是这个有一些球啊，打到头顶是非常的痛啊，高飞球或者是这种很强劲的这个传球哦，如果顶到头顶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是非常的晕的，非常的痛。所以怎么样用正确的姿势去顶到这个球，其实相当的重要啊。 因此有些球员就提出这样的看法啦，这个球员小片为什么会受伤呢？因为在教导的时候没有针对这些细节好好的要求的关系。所以不管各位怎么想啦，可能两方的立场都有咯，不过呢不管怎么样呢，能够去面对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啦。RJ放这边呢也觉得其实不管是投球或者是一些抢球啊等等的这些带有危险性的动作，其实都应该要从小就好好的教导才对，对吧？那从小就好好教导的差别其实是非常大的哦。各位可能会在最近 YouTube 或者是 Facebook、Twitter 上面看到一些影片的分享，常常会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年纪很小，但是却可以做出一些超乎常人的行动啊。可能我们觉得小朋友还小啊，他什么都还不太会，可是最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小朋友，才这个一岁多，他已经可以玩这个幼儿的攀岩了。我们印象中可能这个一岁多是不是才刚学会走路不是吗？怎么马上就可以去攀岩呢？是非常了不起啊。不过那个影片真的是非常这个令人惊讶的，这个小朋友呢虽然一开始不太会，不过呢光是他能够爬上去挑战的这份勇气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虽然这个高度可能大概就是一公尺的高度，不过呢小朋友我当然可能不会理解到什么是惧怕吧。他勇于挑战啊，虽然一开始非常的这个困难以及辛苦，不过影片当中这个小朋友是不断的挑战，然后寻找各种可能的方法，透过自己呢来解决这个眼前遇到的难关啊。所以这给RJ放相当大的震撼呢。其实小朋友真的是只要看你怎么栽培他就怎么成长，对吧？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常听到这个小朋友啊，教会当中出生的小朋友到底要怎么样教育啊，才能够让他有这个更好的人品人格或者是更好的思想呢？其实很重要，就是要从小要从细节好好的教导了。所以讲到投球这边也是啊，各位这些足协的这些成员可能也是担心到小朋友怎么样做才可以保护他们，让他们好好的成长。而在这个思考这一些的同时呢，其实有一点我们是不能忽视的哦，有时候过度的保护反而会让他们变得过于软弱。可是呢适当的给予一些挑战呢，然后小朋友在操作的时候大人在旁边呢陪伴他，然后给予一些适时的帮助以及适时的刺激，反而可以让他们有着这个超乎常理的发挥以及成长哦。也许下一次各位有在教导小朋友踢球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自己在挑战的时候，可以再来思考看看啊，到底是完全不要让他们做好呢，还是尝试性的做，或者是在大人陪伴的状态之下呢，让他们有一些稍微的体验的感觉，也许也是不错的哦。好的，不管你怎么想呢，希望呢如果你有各样的意见的话，都相当欢迎各位来到马RJO官方网站的留言板留言与我们互动咯。RJ放在这边等待大家的回复，如果你的回复有被选中的话，也许我们之后来办一个有奖征答好了赠送一些球衣啊等等的这些不错的小礼物咯。相信之后呢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吧，如果有好的构想的话，马上就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接下来我们再听几首好歌，马上回来。RJO Radio， 我是RJ Fun，欢迎各位回来。在节目的最后，其实呢很想跟大家分享一则新闻了。在最近呢，如果上个礼拜各位有看到这个英超的足球比赛的话，你会发现呢不管是哪一队任何一个球员也好，或者是哪一场比赛，他们所有的球员胸前都会别一个红花。这个红花呢是纸质的这个红花啦，是一种象征性的。那遍地的红花，可能就有人说了，这个是不是红花会哦？各位知道这个小说里面的红花会，这个陈家洛领导的哦？不是，当然不是啦。很重要的是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红花其实有纪念意义的，这是在欧洲，那其实是由这个英国发起的一个国殇纪念日啊，这个定在每年的11月11日。这目的呢是纪念什么呢？这国殇纪念日是纪念和平，纪念一些第一次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其他战争当中牺牲的军人、平民的纪念节日啊。所以有人说这是和平的纪念日、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实际上第一个国殇日呢，在1919年整个大英帝国呢举行的，所以发起是来自于英国。那现在成为欧洲啊许多国家在这个时间都会纪念的一个日子。那纪念方法当然有许多啊，有人是提前一周、一整周带着红花，那也有是在11月11号当天上午的11点，来默哀。不管他们怎么纪念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这总是警惕着我们，告诉我们在战争当中它的可怕，以及我们不要忘记这些战争当中为世上人民辛苦付出所争取来代价的这些英勇的战士们。他们佩戴的红花呢是一种叫做台湾可能称作虞美人花吧，这个跟罂粟花呢其实是同属，但是他们不同种。所以这个为什么戴这一朵红花呢，是因为这个花的颜色啊其实很像红色的，像鲜血一样，所以代表了这个在战争当中所留下的鲜血以及付出的代价。不过后来也有人会戴白色的象征和平。所以呢在英超进行的比赛当中，他们就在身上贴上了这个象征性质的纸质的这个红花啦。所以下次你看到的话你就可以记得啦。可是有人说那一天不是11月11号啊，那为什么在那一天戴呢？因为这是英格兰足总的他们一个协定啊，就是说因为不可能所有的比赛都刚好在11月11号进行，可是他们还是想要纪念这个日子，所以每年就会在离11月11号最近的那一周的比赛进行这个纪念式。所以他们除了身上佩戴红花之外呢，在比赛的开场啊，他们也会有一些默哀以及一些纪念悼念的仪式。所以呢这个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在提醒着我们关于和平的重要。当然透过许多的运动，他们都表达了一种很重要的精神，宣扬着反战以及和平。那和平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呢？身在我们当然这个世代，就连我也是身在这个比较平稳已经很和平的这个发展的世代了，甚至我们也不是身在战乱的地区长大的，所以我们其实并不了解战争究竟有多么的可怕以及多么的这个让人担忧啊等等的不过在教会当中呢，教导我们的这个总会长牧师啊，他也参与过这个越战啊，他也是在韩战当中出生的，所以有时候常常提到他在战争当中所经历的一切不过呢最后呢其实有一句相当感人的就是总会长牧师在这个教导我们踢球的时候，各位之前一定也听过了，我们讲过在足球场上呢不能够有敌人呢，你必须要将这个对手看作是你的朋友、你的爱人，然后呢好好的对待他才行。可是呢可能一开始我们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句话了，我们只是普通的好好的对待难道不行吗？一定要当作很好的朋友吗？可是后来才知道啊，原来是经历过战争的人才会了解到这个生命的宝贵。所以呢总会长牧师啊也分享过啊我听过一个很重重的震撼内心的说法，就是什么样的国家是先进国呢？其实就看这个国家呢有多么重视一个生命的价值来左右这国家是不是先进国咯。可能我们过去的理解是这个科技资讯啊交通商业经济发达的国家就是先进国。可是实际上呢我们真正的先进国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就是重视生命的，看着这国家对生命有多么宝贵的对待来左右这国家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先进国其实这句话非常的震撼，也讲出来也是非常的痛快非常的畅快啦，因为这可能解开了我们过去当中许多内心的疑惑因为随着现在时代科技的进步，可是呢犯罪的这些手法以及人心的可能我们认为人心当中比较邪恶黑暗面呢也随着变得越来越深陷了，好的人越来越好，不好的人越来越不好，所以我们也在烦恼着这个时代的进步科技发达的同时，我们的人类是不是应该要稍微退一步来反省一下呢其实在这样思考当中，这句话重视生命价值的这句话就非常的重要了。 各位，我们可能站在自己的立场来去对待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想一下啦，是不是我们对每一个人都相当宝贵的对待呢？啊，这句话也适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啦，我们是不是一个有着尖端先进思想的人呢？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想啊，就是你今天踢球的遇到了这个人，你一辈子只会看到他这么一次，就是踢球的这一次，就是在这个当下，你一辈子只会遇到他一次咯，之后就没有咯。那么想着这一点的话，你会不会好好的对待他呢？或者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来面对他，即使他在你的敌对，即使他可能对你做了一些过分的事情，可是你一辈子可能就只会遇到他这么一次了。这样的话，各位会怎么做呢？随着我们怎么看待他的价值，以及如何宝贵的对待他，来左右我们是不是一个真的很棒的人啊。当然这样做可能有的人觉得很累啊，为什么生活当中要面对那么多人，别人也不一定会好好的对待我啊等等的。不过其实这种事情很多时候并不是如果真的做过可能就会比较能够理解吧，就并不是真的去在意别人怎么回馈自己，很多时候都是不求回报的付出。可是虽然当下辛苦，可是在回头来看的时候呢，反而会觉得非常的窝心，或者是我们台语讲的就甘心哦，是非常令内心值得安慰的一件事情哦。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今天的节目不知道各位是否喜欢呢？感谢各位总是呢陪伴在我们这时间，陪伴在我们的左右，感谢各位总是付出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下一个时段啊 ，Joe Radio 有非常棒的节目，就是 Shiny 姐姐的《好想对你说》，大家一定要持续收听哦。好的，我们下礼拜再见了 ，Goodbye。